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四月二十号分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通话。据冯德莱恩介绍，欧盟同美国领导人在通话中探讨了对华关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需要及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非法入侵等战略事宜。据法国总统府介绍，法美首脑在通话中就乌克兰战场的最新进展，以及马克龙日前访华所取得的成果等问题进行了沟通。白宫二十号声明称，拜登与冯德莱恩在通话中讨论了冯德莱恩主席最近的北京之行，以及他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他们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而拜登和马克龙在通话中讨论了马克龙总统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他们为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安全、共同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作的持续努力。他们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近期由21岁美国空军国民兵泰谢拉外泄的 CIA 情报文件，中共正在打造精密的网络武器，以便在战争爆发时控制敌方卫星，令这些卫星无法用于发送数据信号或执行监视任务。报道指出，根据美方评估，中共之所以发展能够阻止、利用或劫持敌方卫星的能力，是为了达成能够掌控资讯这个目标的核心部分。北京认为，掌控资讯是关键的作战领域。中共发展的这种网络武器能力，远超过俄罗斯至今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用过的任何技术。中共的网络攻击目标是借由模仿敌方卫星收到的信号来瞒过操作者，而让卫星完全被接管或在战斗关键时刻失去作用。泄密文件指出，这种能力让中共能够夺取卫星的控制权，使卫星无法有效支援通讯、武器或者是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美国从未揭露自身是否具备类似能力。中国欧盟商会四月二十一号发布报告话，地缘政治和中共对其冠军企业的支持性政策，促使欧洲公司重新考虑在中国的研发计划。欧盟商会话，乌克兰战争、台海紧张局势、中共推动科技自主以及清零政策的后果，破坏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长期前景。欧洲公司对在中国进行研发投资越来越犹豫，因为与他们合作的当地公司越来越多地购买和使用完全在中国制造或完全不含美国成分的组件。欧盟商会的调查报告还得出结论，跨国公司似乎正在收敛大幅增加在中国研发的计划。去年有三分之一受访的跨国公司表示，这一类支出将在未来大幅增加，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只有 5% 的受访者有此计划。调查中显示，压倒性的多数企业仍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对企业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还有多家公司重点关注了有关供应链限制的担忧。多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团队准备在下个礼拜宣布竞选连任，助手打算为拜登发布一段影片，正式启动他的竞选计划。综合外媒报道，拜登的助手考虑在下个礼拜二启动竞选，并向各界筹款，但知情人士称该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日期可能发生变化。华盛顿邮报称，在计划宣布连任之后，拜登将在下个周末在华府与民主党的顶级赞助者会面。几个月来，拜登一直暗示他将竞选连任，但一直没有正式宣布。据信这个是因为民主党中期选举成果超乎预期，使拜登在民主党内部面临重大挑战者。目前拜登在初选中有两位挑战者，一位是曾经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另一位是小罗伯特·金艾迪，他是前参议院罗伯特·金艾迪的仔，亦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金艾迪的侄子。 4月20号，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同步在参众两院提出台湾网络安全人性法案，旨在加强台湾网络安全，扩大美军与台湾部队的合作，以帮助台湾抵御中共网攻威胁。台湾网络安全人性法案将授权美国国防部长与台湾进行网络安全训练演习，捍卫国家军事网络基础设施与系统，利用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协助捍卫台湾，并跟随针对台湾的持续恶意网络活动。参议院法案提案人杰基罗森和麦克朗兹都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及其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罗森表示，我们必须反击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以及他破坏世界各地民主的企图。他强调，台湾被中共当作网攻试验场，这些手段之后亦被用来对付美国。据台湾政府2019年的估计，他的政府部门每月面临中共2000万至4000万次网攻。4月20号，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和其他17个州的总检察长致函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召回现代和起亚汽车，因为这两款汽车缺乏其他汽车的标准防盗功能，更容易被盗。根据警方和各州政府官方提供的数据，现代和起亚的汽车在美国多个城市的失窃汽车中占很大比例。虽然近年来大多数汽车都安装了符合行业标准的防盗装置，但韩国汽车制造商的一些汽车没有安装按钮点火装置和固定防盗装置。根据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数据，在2015至2019年的车型中，现代和起亚汽车在美国的盗窃索赔案件几乎是所有其他汽车制造商的两倍。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流传着一些影片，展示如何在没有按钮点火装置和固定防盗装置的情况下偷窃这两款汽车，这个亦令美国各地频频发生汽车盗窃案。日本共同社报道，21号，法国海军护卫舰木月号停泊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法国海军太平洋区司令在记者会上表示，这艘舰在靠港前通过了台湾海峡。他强调，法国是欧洲唯一主张在亚太地区航行自由任务的国家，称今后亦将通过台湾海峡。据法国海军透露，木月号二月从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途经柬埔寨等国，从越南驶向韩国的途中，在4月8号及9号穿过了台湾海峡。据称，当时正值中国军方实施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中方舰艇和飞机进行了监视。法国海军太平洋区司令表示，他并非故意选择这一时间，派遣计划几个月前就制定了。他还称，5月最新护卫舰洛林号计划停靠日本，7月阵风战机将与航空自卫队进行交流。今年对日法防卫合作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4月20号和21号是穆斯林的开斋节，但苏丹共和国两派军阀不顾停火呼吁继续激战，韩国和日本的军机都是21号启程飞往吉布提共和国，打算迂回从苏丹撤侨。据韩国军方消息，当地21号下午，韩国空军一架 C-130J 运输机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起飞到非洲，執行從蘇丹撤橋任務。由於蘇丹武力衝突，首都喀布木機場關閉，因此韓國軍機將在美軍駐吉布提基地降落。另據共同社消息，日本防衛相濱田正一4月21号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为了撤走滞留在苏丹的日本侨民，一架 C-130 运输机在当日下午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小木基地出发飞往吉布提。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自4月15号起开战。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字，目前当地至少已有400多个平民丧生，3551人受伤。中共日前公布三月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青年人失业率近20%，毕业即失业再成话题。专家分析认为，这个同行业萎缩 等多因素有关，而且失业数据并不真实。根据中共数据，三月份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为19.6%，比二月上升了1.5%，每五个青年中就有一人失业，创2022年8月以来新高。獨立時評人蔡慎坤19日對大紀元表示，城鎮失業率不能夠反映真實的失業數據。中共的調查只統計有城鎮户口且登記在冊的失業人口，不去登記的就不算失業，而且農村户口亦未統計。再者，蔡慎坤認為，中共官方劃分的失業率最高年齡段16至24歲，正是各類學校從高中到研究生畢業的學生。大學擴招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為了推遲就業或減緩就業壓力，亦使得中國真實的失業率一直是個謎。
美國和菲律賓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会在5月1日在白宫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双方会讨论经济合作和印太问题。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和小马科斯会讨论经济和国防合作。访问期间，拜登总统会重申美国对保卫菲律宾的坚定承诺，两国领导人会讨论加强美菲长期同盟关系。菲律宾总统府礼拜五表示，小马科斯会寻求与美国在农业、能源、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方面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目前超过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正在菲律宾境内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除此之外，几个礼拜前菲律宾批准美国增加4个在该国的军事基地，北京对此表示不满。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在22日会见小马科斯和菲律宾外长。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最近由21岁美国空军国民兵泰谢拉外泄的 CIA 情报文件，中共正打造精密的网络武器，以便在战争爆发时控制敌方卫星，令这些卫星没办法用在发送数据信号或执行监视任务。报道指出，根据美方评估，中共之所以能够发展阻止利用或挟持敌方卫星的能力，是为了能够达成掌控资讯这个目标的核心部分。中共这种网络武器能力远超过俄罗斯到现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用过的任何技术。中共的网络攻击目标是藉着由模仿敌方卫星收到的信号来压操作者，而被卫星完全被接管或在战斗关键时刻失去作用。泄密文件指出，这种能力令中共能够夺取卫星的控制权，令到卫星没办法有效支援通讯、武器或是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4月20日，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同步在参众两院提出《台湾网络安全人性法案》，旨在加强台湾网络安全，扩大美军和台湾部队的合作，以帮助台湾抵御中共网络威胁。台湾网络安全人性法案会授权美国国防部长和台湾进行网络安全训练演习，捍卫国家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利用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协助捍卫台湾，并跟随针对台湾的持续恶意网络活动。参院法案提案人杰基罗森和曼克朗兹都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他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罗森表示，我们一定要反击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以及他破坏世界各地民主的企图。他强调，台湾被中共当作网攻试验场，这些手段之后亦被用来对付美国。根据台湾政府2019年的估计，据政府部门每日面临中共2000万至4000万次网攻。中国欧盟商会4月21日发出报告说，地缘政治和中共对他冠军企业的支持性政策，促使欧洲公司重新考虑他在中国的研发计划。欧盟商会说，乌克兰战争、台海紧张局势、中共推动科技自主以及清零政策的后果，破坏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长期前景。 欧洲公司对在中国进行研发投资越来越犹豫，因为和他们合作的当地公司越来越多购买和使用完全在中国制造或完全不符合美国成分的组件。调查报告还发现，跨国公司似乎正收敛在中国研发的计划。去年有三分之一受访的跨国公司表示，这类支出会在明年大幅增加，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只有 5% 的受访者有这个计划。另外，压倒性的多数企业仍然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对企业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礼拜四，加州保守派栋笃笑主持人拉里·埃尔德宣布会竞选2024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70岁的埃尔德在福克斯的栋笃笑节目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发布一条推文，他说美国正在衰落，但这种衰落是可以避免，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美国黄金时代，但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可以将我们带到那里的领导人，这个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埃尔德在2021年首次竞选公职，当时加州选民试图罢免州长加文·纽森，他在46名候选人当中获得最多票数。埃尔德是一名律师，曾就读在常春藤联盟大学，然后是法学院。通过做广播节目，他在保守派中拥有一批追随者。埃尔德虽然是黑人，但他批评民主党的觉醒议程，黑人的命亦是命，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理念，令他的立场站在保守的一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